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12月2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一名下班警察星期一晚上开枪打死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安德烈·卡尔洛夫，其目的显然是抗议俄罗斯在叙利亚军事行动造成的死亡。这次枪击事件的整个过程都被拍摄下来。卡尔洛夫大使当时正在一个艺术展览做开幕演讲，衣着整齐的枪手站在讲台侧面，很多观众都误以为他是一个保镖。然后枪手突然向卡尔洛夫背后开枪，高喊真主至上，他还誓言要报复他所说的俄罗斯在叙利亚屠杀无辜平民。枪手一会儿把手枪指向天花板，这短暂的对准观众。当时身负重伤的卡尔洛夫大使躺在地上，现场的观众惊慌失措，躲在桌子后面。一位目击者对美国之音说，枪手高喊不要忘记阿勒颇，不要忘记叙利亚，只要我们的家园一天不安全，你们也休想安全。事件中有其他三人受伤，保安人员后来打死了枪手。卡尔洛夫大使被送到医院后伤重不治身亡，他自2013年起担任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安卡拉市长说，枪手是22岁的警察梅夫鲁特·梅尔特·阿尔丁塔斯。俄罗斯总统普京谴责这是一次恐怖主义行径。普京要求查明谁是凶手的幕后指使者，并请求土耳其加强俄罗斯外交机构的保安。白宫发言人内德·普莱斯说，美国强烈谴责刺杀行为，并且向受害者表示慰问。美国国务卿克里说，这是一次卑劣的袭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这次毫无理性的恐怖行径令他震惊。他说，不能以任何理由袭击外交人员和平民。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称，刺杀大使违反了所有文明秩序的规则。他还称枪手是偏激的伊斯兰恐怖分子。但是土耳其官方实施了新闻封锁，没有提供枪手的进一步消息。柏林警方星期二表示，他们现在假定星期一晚上冲撞圣诞市场的卡车司机是蓄意所为。这起事件造成12人死亡，将近50人受伤。事件发生的地点在柏林市地标建筑威廉皇帝纪念教堂外。德国人正在举行传统的圣诞节庆祝活动。司机在事件发生地点2公里外被拘捕。车内的另一人在接受抢救时死亡。警方把事件称为疑似恐怖袭击，并且表示正以谨慎的态度迅速展开调查。中国星期二交还了上星期在南中国海国际水域劫走的美国潜航器。五角大楼发言人库克说，交接在中国劫走进行海洋探测的美国潜航器的同一区域进行。库克在一份声明中说，这起事件不符合国际法，也不符合各国海军的海上行为规范。库克还表示，美国通过适当的外交渠道向中国陈述了这些事实，并且呼吁中国当局遵守国际法义务，今后避免阻碍美国合法活动的行为。中国国防部星期二表示，两国进行了友好磋商后，顺利地交还了潜航器。美国选举人团星期一按照选举程序投票，正式确认唐纳德·川普当选为美国第45任总统。自11月初，美国民众就已经知道第一次竞选总统之位的共和党人川普将在明年1月20号就任。然而，美国总统大选的最终结果并不是由大选日的实际结果而定，而是由来自全美50个州以及华盛顿特区的一共538名选举人组成的选举人团投票决定。调查人员星期二表示，他们有高度信心认定2014年失踪的马航班机不再一直进行搜索的印度洋大片区域。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聊聊如何把生意外包到国外，看看怎么表达给一个地方注入新鲜血液，还要告诉你如何表达名誉扫地。
A lot of companies are outsourcing part of their operations to other countries these days.
I know. The other day, I called my phone company, and the operator had a slight accent. We chatted a bit, and she told me she's working in Nairobi. I would have never guessed that a woman in Africa would be answering my questions about my phone in America.
Yep, the world just keeps getting smaller and smaller. Well, we will talk more about globalization later in the show.For now, let's go ahead with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middle-aged. Middle-aged is spelled M-I-D-D-L-E, middle, and aged, A-G-E-D, aged. Middle-aged.
Middle-aged, 中年的。美国政府的最新报告显示
The suicide rates for middle-aged Americans climbed to a startling 28% in just a decade.
过去十年里，美国中年人的自杀率惊人地上涨了28%。英国的一项研究发现
The biggest new adopters of social media in the UK are not teens, but their middle-aged parents.
在英国，新近开始使用社交媒体的最大人群不是十几岁的青少年，而是他们的中年父母。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middle-aged, middle-aged, middle-aged.
父母为了了解孩子的生活，开始学习使用社交媒体，这真没错。我妈妈现在打字打得特别快，就是为了跟我在 GChat 上聊天。
Yeah, most parents will do anything to keep up with their kids. But I personally would think twice before adding my parents on Facebook.Yeah.
I can see why you might want to censor the information that they get.
Hey!
I'm so grateful that my parents are respectful to me. They never invade my privacy.
We're both lucky that we have great parents. My cousin isn't that lucky, though. His dad always tried to sneak a peek into his journal when he was a teenager. He pretty much stopped trusting his dad once he found out.
I'm sure his dad was only trying to better understand his son, but a journal is a very private thing. Once you lose someone's trust, your name is mud with them.
Well said, Yonglin. You also mentioned a very interesting idiom. Your name is mud. Let's check out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我是魏然。
Well, sure, Doug Johnson.
一定是我老公打电话来赔礼道歉，不接。今天是我们结婚十周年纪念日，我早上起来试探他，问他今天有什么安排，他居然像没事人一样，好像根本就忘了结婚纪念日这回事儿，简直是气死我了。我决定啊，今天就来教一个形容他这种处境的习惯用语，叫做
One's name is mud. Mud is spelled M-U-D. One's name is mud.
在中文里面 ,name 是名字 ,mud 是泥巴。说一个人 ,his name is mud, 可不是说他的名字叫泥巴，而是说此人失去了信誉，名声扫地。下面例子里的一位模范市民最近也遇到了麻烦，让我们听一听。
I really admired the charity work of my neighbor. For years, she had raised lots of money to help provide food and shelter for homeless people in the community. But now, a criminal investigation has found her guilty of stealing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dollars from donors. These days, her name is Mud.She should go to jail.
我的邻居热衷慈善事业，一直让我十分钦佩。多年来，他筹集资金，为社区里无家可归的人提供食物和住所。但如今一起刑事案件的调查结果发现，他把募捐来的数万美元都据为了己有。现在他算是名声扫地了，他真应该进监狱。
这就叫知人知面不知心。就在不久前，我还在报纸上读到
一家著名的能源公司欺诈自己的顾客。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 really admired the charity work of my neighbor. For years, she had raised lots of money to help provide food and shelter for homeless people in the community. But now, a criminal investigation has found her guilty of stealing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dollars from donors. These days, her name is Mud. She should go to jail.
最近有一个牧师挪用了教会数百万美元的资产，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很显然 ，his name is Mud。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位父亲显然十分重视自己在孩子们心中的形象。让我们一起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The kids have been asking again when we are going to Disneyland. I realize I did promise them last summer that I'd take them.I'd better start making plans. If they don't get to go, my name will be Mud. I just can't disappoint them.
孩子们最近又问我什么时候带他们到迪士尼去。我这才想起去年夏天曾经答应过他们，我最好马上开始计划。如果不带他们去的话，我就会完全损失信誉。我可不能让孩子失望。
One's name is Mud. 这个习惯用语的出处有好几种说法。有人说，确实曾经有个医生姓 Mud, M-U-D-D。此人因为帮助刺杀林肯总统的凶手正骨，被判同谋罪，因此名声扫地。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The kids have been asking again when we're going to Disneyland. I realize I did promise them last summer that I'd take them. I'd better start making plans.If they don't get to go, my name will be Mud. I just can't disappoint them.
哦哦，这是怎么回事啊？刚刚有人把一束鲜花送进了演播室，上面还有一个卡片，卡片上写着：亲爱的，我要在结婚十周年这个特殊的日子给你一个惊喜。做完节目马上下楼，我们直奔机场，带你去一个浪漫的地方。我怎么好像是搬起了石头砸自己的脚？刚才我说我先生的坏话都不算数。It looks like my name is Mud.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Yeah, everything is about reputation. You never want to do anything to damage it.
Exactly. Especially now with the internet. Anyone can write a review or a comment for the whole world to see. Once your name is Mud, it's definitely going to hurt your business.
True, true.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公司总裁 Dave 叫和公司成员来挑选哪家公司值得业务外包。Let's listen.
礼节美语
公司执行总裁 Dave 召集董事会成员 Helen 和 Pete 开会，讨论业务外包和公司重组。
I've called this meeting to discuss a very important decision we need to make. In the interest of cost saving, it's been suggested that we outsource some of our operations.
I have a lot of concerns about this idea. What exactly are we talking about here?
Well, in my view, there are benefits to outsourcing for both our company and for our customers.In our case, the cost savings are impressive, and from the customer's perspective, outsourcing means we can expand services at no additional cost to them.
执行总裁 Dave 说，开会是要讨论为节省开支将部分业务外包的问题。
To outsource some of our operations.
Helen 表示有顾虑。Dave 解释说，外包对公司和客户都有利，既可以为公司省钱，也可以增加客户服务。
At no additional cost.
而不必增加任何成本。
Can you give us an example of exactly which divisions you'd outsource?
I'd say accounting is a good place to start. It would mean that we would axe around 100 jobs, but we'd be able to save up to $250,000 a year.
Where were you thinking of moving the accounting department to?
We have a great offer from an Indian company. They handle a lot of big clients and have a solid reputation.
Pete 希望了解外包的业务范围。Dave 表示可以从财务开始。
Accounting is a good place to start.
这就意味着 to X 裁员100人，但是每年可以节省$250,000。他们看中了一家印度公司。
They handle a lot of big clients and have a solid reputation.
很多大公司都找他们，信誉很不错。
Should we consider outsourcing customer relations? Many corporations are using Indian call centers, right?
Yes, that has become a trend, but in our case, I'd recommend we do not switch to a call service overseas because many companies have experienced difficulties with accents and culture. It's created a backlash that I'd like to avoid.
But we could move our email customer service center overseas.
Yes, absolutely. We can also consider moving the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of our website to a firm in China. They have a great track record, and their prices are very competitive.
Pete 指出，很多公司都把客户服务
customer relations
外包给印度呼叫中心。Dave 承认
that has become a trend.
这已经成了一种潮流，但是因为口音和文化的关系，出现了
backlash
负面的反弹，所以不准备把客户服务外包到海外。Helen 建议把电子邮件服务外包出去。Dave 同意，他表示考虑把网站的开发和管理外包给一家中国公司。
They have a great track record, and their prices are very competitive.
因为他们的业绩一贯不错，价格也很有竞争力。
公司总裁 Dave 表示，希望 outsource some of the operations， 外包一些业务，以减轻公司的负担。他们希望呢，从财务开始 ，axe about 100 jobs， 裁员100人，把业务外包到海外。这需要看海外公司是否有 a solid reputation, 好的信誉 competitive prices, 价钱呢也要便宜。
Yeah, outsourcing is very common these days.
没错，但是把业务外包就意味着公司裁员，这会不会导致员工的不满嘞？
Let's keep listening.
礼节美语。
公司执行总裁 Dave召集董事会成员 Helen 和 Pete 开会，讨论业务外包和公司重组。
I guess one of the biggest questions here is how the general public might perceive these moves. Will we face a backlash for cutting some local jobs and moving some operations abroad?
Yes, it's entirely possible that we will get some negative press over this decision. We will need to do some damage control and try to explain as best as possible the reasoning behind our decision.
I'll have a chat with our public relations people and brief them on how to respond to media inquiries.
Helen 担心公司业务外包裁减员工会引起社会反响。
Face a backlash.
Pete 也表示媒体很可能会有负面报道。
Negative press.
因此要尽量控制不良的影响。
Do some damage control.
执行总裁 Dave 表示会和公关部门讨论，告诉他们如何回答媒体的问讯。
The logic is pretty simple. Either we make some needed cuts, or the company risks going under and even more jobs will be lost.
We also want to be responsible players here. Let's offer job counseling, and let's be reasonably generous with severance packages.
The companies that we plan on contracting to work for us have all been vetted by an independent auditor, right?
Yes, and they all passed with flying colors.
Pete 表示公司重组理由很简单，不裁员公司就可能破产。
The company risks going under.
Dave 建议为遣散员工提供就业咨询。
Job counseling.
遣散费也多给一点。
Be generous with severance packages.
Severance packages 是遣散员工时给的补贴。Helen 问外包公司是否都已经通过了独立审计单位的审查。
Vet. V-E-T. Vet.
是审查的意思。Dave 表示审查结果非常好。
To pass with flying colors.
意思是成功的通过了考察。
The law says subcontracted firms must follow some basic guidelines, such as no child labor, equal pay for men and women, etc. If they're not up to snuff, they have a certain number of days to rectify the situation. Otherwise, we'll have to find another firm.
So it's decided then. All in favor of outsourcing accounting and web maintenance, please raise your hand.
Looks like it's a unanimous decision.
Thank you all for understanding. I'll write up a memo explaining this decision to everyone and send it out in a couple days.
Sounds good.
All right, then. This meeting is adjourned.
Dave 表示，法律规定，如果分包公司达不到基本要求
，If they're not up to snuff，
必须在特定时间内改正。
To rectify the situation， up to snuff， S-N-U-F-F， snuff，
意思是合格的，符合标准的。最后三个人举手表决，同意将财会和网站管理业务外包。
It's a unanimous decision。
决定一致通过 ，Dave 准备写一份备忘录，几天以后宣布。
公司担心外包业务裁员会 face a backlash， 遭到强烈反对。不仅呢要面对愤怒的员工，而且要面对 negative press， 媒体的负面报道。所以公司要做一些 damage control， 控制不良影响，为员工提供 job counseling， 就业指导，而且 be generous with severance package， 提供相当数额的遣散费。
It's a pretty hotly debated topic right now.With outsourcing, you're going to lose some jobs domestically. Most Americans think that outsourcing was one of the things that led to the 2008 economic crisis. Too many jobs are going out to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instead of stay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但是美国人工实在太贵了。我记得我去修个车，换个小零件就要150美元呢。
I'm not going to debate that with you. Well, let's take a break from this serious topic and move on to another segment of our class.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open house. Open house is spelled open, O-P-E-N, and house, H-O-U-S-E, house. Open house.
Open house, 对外开放日。
My gym is having an open house this weekend for non-members to come in and enjoy the facilities.
我参加的健身房本周末对非会员开放，所有人都可以来使用健身房的设施。
More than 40 embassies in D.C. are scheduled to have open houses in mid-May, so the public can have a taste of their culture.
华盛顿特区40多个大使馆5月中旬都安排了开放日，让公众可以前来感受一下他们的文化。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open house, open house, open house.
I love the DC embassy open houses. Every embassy offers samples of its local food and has exhibitions that represents its culture. And it's all for free.
Which store did you like the best?
I would have to say the Turkish embassy. They offer us Turkish kebabs and coffee, had a Turkish dance show, and you could also try on the traditional Turkish clothes. It was a blast. DC always gives me something new. I'm never bored.
Ain't that the truth? In today's last segment, we are going to learn a way to express new things.Let's listen.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大家千万不要误会，我对传统的事物并不反感，可我同时又很喜欢推陈出新。就拿我们的社区组织来说吧，每年都是同样的人。组织同样的活动，只有老邻居搬走，却没人设法把新邻居吸引进来。这种局面用我们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来形容恰如其分，叫做
New blood. Blood is spelled B-L-O-O-D. New blood.
New blood 这个习惯用语指的是带来生机和活力的新生力量。大家注意听下面这个例子，看看一家公司管理层的人员变化给公司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When our manager passed away, his daughter took over the company. Many employees were afraid of some of the changes she might make. Yet it's because of her ideas and energy that we've been able to adjust to today's economy. Frankly, she's exactly the kind of new blood we needed to become profitable again.
老板去世以后，公司由他的女儿接管。很多雇员都对他所做出的一些调整感到担心，但是正因为他提出的一些意见和他所带来的能量，我们才得以采取措施，适应了今天的经济。坦白讲，他恰恰是让公司转亏为盈所需要的新生力量。
很多人都认为阻碍变革最大的障碍来自老一代。英语里面有句话叫 You can't teach an old dog new tricks， 老狗学不会新把戏，意思是说老顽固很难接受新鲜事物。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When our manager passed away, his daughter took over the company. Many employees were afraid of some of the changes she might make. Yet it's because of her ideas and energy that we've been able to adjust to today's economy. Frankly,She's exactly the kind of new blood we needed to become profitable again.
如今，很多美国人都为这个国家的前途而感到担心。下面这位评论人士认为，美国未来的前途走向在很大程度上要看第44位总统奥巴马的表现。让我们一起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President Obama came to Washington promising to take the U.S. in a different direction. His enthusiasm for addressing the problems of health care, energy, and the economy represent bold thinking. He may be the new blood that will move our nation forward in these difficult times.
奥巴马总统来到华盛顿，保证要带领美国改变方向。他对解决医疗保健、能源和经济问题的热情，代表着大胆的构想。他可能将成为带领我们在困境中前进的新生力量。
这位评论人士的话是否会兑现，只有时间能够做出回答。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President Obama came to Washington promising to take the U.S. in a different direction.His enthusiasm for addressing the problems of health care, energy, and the economy represent bold thinking. He may be the new blood that will move our nation forward in these difficult times.
你也许会问 new blood 这个习惯用语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我的研究发现呢，这种说法最早出现于1853年。指的是输血时用的新的、新鲜的血液供给。大家可能在阅读当中遇到过 fresh blood 的说法。fresh blood 可以跟 new blood 通用。因此我可以说我们社区组织需要一些 fresh blood。也可以说奥巴马总统也许恰恰是面对挑战的美国所需要的 fresh blood。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Yeah, maybe it's about time that we had some new blood in the show instead of, you know, like you.
Oh, I have thought about it more than once, Yonglin. But then I realized that the show would wither and die without my artistic talent.
Okay, all right.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One, two, three, 美语三级跳，跳到iPhone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一名下班警察星期一晚上开枪打死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安德烈·卡尔洛夫，其目的显然是抗议俄罗斯在叙利亚军事行动造成的死亡。这次枪击事件的整个过程都被拍摄下来。卡尔洛夫大使当时正在一个艺术展览做开幕演讲，衣着整齐的枪手站在讲台侧面，很多观众都误以为他是一个保镖。然后枪手突然向卡尔洛夫背后开枪，高喊真主至上。他还誓言要报复他所说的俄罗斯在叙利亚屠杀无辜平民。枪手一会儿把手枪指向天花板，还短暂地对准观众。当时身负重伤的卡尔洛夫大使躺在地上，现场的观众惊慌失措，躲在桌子后面。一名目击者对美国之音说，枪手高喊不要忘记阿勒颇，不要忘记叙利亚，只要我们的家园一天不安全，你们也休想安全。事件中有其他三人受伤，保安人员后来打死了枪手。卡尔洛夫大使被送到医院后伤重不治身亡。他自2013年起担任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安卡拉市长说，枪手是22岁的警察梅夫鲁特·梅尔特·阿尔丁塔斯。俄罗斯总统普京谴责这是一次恐怖主义行径。普京要求查明谁是凶手的幕后指使者，并请求土耳其加强俄罗斯外交机构的保安。白宫发言人内德·普莱斯说，美国强烈谴责刺杀行为，并且向受害者表示慰问。美国国务卿克里说，这是一次卑劣的袭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这次毫无理性的恐怖行径令他震惊。柏林警方星期二表示，他们现在假定星期一晚上冲撞圣诞市场的卡车司机是蓄意所为。这起事件造成12人死亡，将近50人受伤。事件发生的地点在柏林市地标建筑威廉皇帝纪念教堂外。德国人正在举行传统的圣诞节庆祝活动。司机在事件发生地点2公里外被拘捕，车内的另一个人在接受抢救时死亡。警方把事件称为疑似恐怖袭击，并表示正在以谨慎的态度迅速展开调查。中国星期二交还了上星期在南中国海国际水域劫走的美国潜航器。五角大楼发言人库克说，交接在中国劫走进行海洋勘测的美国潜航器的同一区域进行。库克在声明中说，这起事件不符合国际法，也不符合各国海军的海上行为规范。库克还表示，美国通过适当的外交途径向中国陈述了这些事实，并且呼吁中国当局遵守国际法义务，今后避免阻碍美国合法活动的行为。中国国防部星期二表示，两国进行了友好磋商后，顺利地交还了潜航器。美国选举人团星期一按照选举程序投票，正式确认唐纳德·川普当选为美国第45任总统。11月初以来，美国民众就已经知道第一次竞选总统之位的共和党人川普将在明年1月20日就任。然而，美国总统大选的最终结果并不是由大选日的实际选举结果决定，而是由来自全美50个州以及华盛顿特区的一共538名选举人组成的选举人团投票决定。这些选举人星期一延续历史传统，在各自所在的州和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进行投票。川普不出所料获得了超过270张选票的选举人票，正式赢得了未来四年的美国总统之位。他的竞选对手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的铁杆支持者们一直呼吁承诺支持川普的选举人们不要再支持川普，理由是克林顿的大众票比川普多了将近290万张。调查人员星期二表示，他们有高度信心认定2014年失踪的马航班机不在一直进行搜索的印度洋大片区域。搜寻工作花了大约1亿5千万美元，搜寻区域达12万平方公里，但是仍然没有找到任何踪迹。有大约20片疑似飞机残骸被冲上了西印度洋海岸。目前的搜寻使命将于下月底结束。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2月19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呢，近日在北京召开，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率另外三名政治局常委出席会议，规格之高为近年罕见。习近平说，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到中国大学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他强调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这个全过程。那么观察人士就认为呢，这次会议释放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即中共下决心要在高校收紧意识形态管控，监控课堂言论和校园文化，进一步扼杀大学原本所剩不多的言论和思想自由。我们知道，自64天安门事件以来呢，中共年年强调加强大学思想教育。那么今年有什么不同？习近平收紧高校意识形态管控，他到底怕什么？追求思想和言论自由是知识分子的天性，在当今信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中共当局倒行逆施能否成功呢？今天时事大家谈，我们就来讨论这些问题。我们的两位嘉宾仍然是在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这个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何庭先生。何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呢，是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这个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您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看到北京青年报有一篇社评说呢，说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已经得到了高层超乎一般的关注和重视。北京青年报的这个社评预测说，各位高校师生，你们即将迎来一个新的局面。那么我们的两位嘉宾，你们如何看待近日召开的这个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预计中国高校都会出现哪些变化呢？首先我请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来回答。
我觉得这个大学要想把它给办成党校，那就干脆取消大学就完了。因为大学这个东西呢，本身来讲它有一种这个传统上的大学精神，这种大学精神就是从西方来的啊，包括这个共产主义的老鼻祖这个马克思，它也是一种大学精神。所以这大学精神本质上就是一个是创造精神，一个是批判精神，一个是社会关怀精神。不管你这个思考这个或者你提出的理论是正确还是谬误，但是呢这三种精神它总是这个大学的立身之本。所以这个中世纪有大学以来，大学就是自治的，就是不受政治干预的，这才叫大学。而且大学的这种批判精神，在大学的这个教师他的教学科研里头，他这个是非常必要的。就是要反对这些个不科学的东西，要批判这个现实，要建立这个科学的知识体系。所以现在我们看啊，这个用所谓的这个思想政治教育来对大学的教学进行这种党化的干预，到底有效没效？我认为是无效劳动。但是它有原因，为什么这么做？它有原因，它是一种恐惧，对失去政权的恐惧。还有呢，就是如果失去了青年，实际上这个政权是没有未来的。 那么现在你讲什么三个自信、四个自信，其实通通都是不自信。所以我们现在看他一再的强调什么西方的对大学的渗透啊这个等等等等，其实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什么国家？成为一个人为制造敌人最多的国家。现在这个政权来讲，他把所有的人都看成是敌对势力，这个情况我觉得是一种病态。
嗯。
那么再有就是你自己的这个思想、政治工作、政治教育能不能有效？现在全世界都没什么人信共产主义了，只剩下一些个别人还在信。那这个说你欺人、自欺欺人，现在欺人已经无效了，只剩下是自欺。当然这个精神可嘉啊，他们现在还这么坚持，很像是我们大家讲过去这些人就精卫填海，一个小鸟衔着木头木头石头想把海填平了。
嗯，
现在其实我觉得做的就是这么一件事。那这个是什么精神？这是一种傻鸟精神。
嗯，
就全世界不信的东西你还在坚持。
嗯，
但是这一点呢我觉得也是跟政权的需要有关。为什么呢？现在我们是一种双轨制，一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来给这个政权赚钱，又要用这个专制的办法来这个维护这个统治。那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对失去政权的这种恐惧，就使得他这个执政理论他自己不能自圆其说。
好的，
所以他只有靠这种办法来消灭独立思考，他才能够生存。
嗯，
这个他们生存的这种一种必要性所导致的一个结果。
好的，那么纽约的和平先生啊，您怎么看这个这一次的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啊？根据中共的这次会议，中共要把大学办成什么样的学校呢？
就是一个神经错乱的一个学校，就是让一批这个有智慧的人，愿意独立思考的人，他们要么就是压抑下来，积下了他们的怨恨，积下了他们的愤怒，等到有一天呢，他们会爆发出来。八九年就是这么一个样子，从八十年的末期到整那个时候的这个教育系统领导者。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一个是非常有名的祖棍叫何增汤，他已经去世了，还有一个就是李鹏。那么当时的学校积压了很多的愤怒怨恨，这方面就爆发了这个学潮，这是当时的错误的这种错乱的这个教育的这个管制所造成的八九年的原因之一。另外一批就是现在的精英人士，他们也有一条出路，就是离开中国。离开中国，这现在是一种最现实的，也是一种比较理想的一条这个道路。现在很多真正聪明的人真正有独立见解的人，真正有这个创造性的人尤其在理科方面理工科方面，他们就可以留学西方，而且留在这个这个西方。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呢，他真的是接受现实，他没有别的出路，他只好接受这种错乱式的教育成了使他们的价值呢产生很大的这个错乱的认知因为中国现在的问题，它不是传统上的冷战时候的那种社会主义，中国现在的这个危机社会的凝重的程度远远超过苏联和东奥。苏联和东奥当时在体制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变革的力量，是力量在哪个地方？就在于它的贫穷，因为它跟这个冷战的另外一方面，西方相比，西方价值相比，它经济很困难社会很落后，所以民众有很强烈的这种变革的这个需求但是现在今天的中国，因为它完全不顾一切后果去发展这个经济的增长来支撑这个政权，而且它利用了成功的利用了 WTO 给全世界平衡的一个机会，它也利用了中国老百姓这样一种勤奋的精神，所以中国的经济这种发展的这个力量现在已经使这个政权有一种神经错乱的一等基础这样的话呢，使中国这一次算是一个跟人类主流文明这个早就应该融合在一起的机会。如果中国的经济没有改革开放，那么可能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中国就可能转型成为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也使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不像今天这么强盛，但是中国 的环境保护的程度，啊，中国这个价值的这种平衡和稳定和正确的程度，啊，社会的这种和谐的程度，尤其是解决了根本性的啊这种体制啊的平衡性，也就是不会由于这个啊政权的啊这个掌控过度的权力跟社会产生无限制的啊这种对抗，也就像张先生讲的一样的。现在这个体制它为什么不可控制的在制造敌人？因为它没有办法，因为它整体的体制是跟人类基本上的文明在进行挑战，在博弈，所以只要有一个人他有基本上的良知，只要有一个人他有基本上的人权意识，只要有这个人有基本上的这个人啊对西方社会对人类文明的基本上的认知，他就没办法去生活在今天政府的这个环境里面，要么他就压抑，要么他就痛苦，要么他就恐惧，要么他就愤怒，要么他就驱走，啊，这样一个控制的方式啊，实际上使中国现在的危机程度，我可以说是比五四时代，比这个日本侵略中国的时代啊，比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时代啊还要严重很多很多。
好的，
也就是说，张先生刚才讲了啊，中共即使失去了自信，但是实际上他另外一个这个支持他的这种恐惧，他有一个力量。这就是他的暴力和他的金钱，而暴力和金钱在全世界和人类发展的这个历史上一直都扮演很重要的这个丑陋的角色，他有时候是支持一个暴力政权的很重要的一个基础，甚至使这个暴力政权呢不断的恶性膨胀。德国是一例，日本是一例，啊，这两个法西斯国家的这个发展不是因为他罗浩，而是因为他有力量。今天的中国他急速的走向国际法西斯主义比较困难，但是他会在中国国内不断的去排斥他的病毒，排斥他的错乱的思想体系，同时呢把这些东西呢是通过各种方式呢输送到世界各地。
好的，我们现在有很多听众观众朋友们在线上在网上。首先呢我们来接电话，广西的阮先生。阮先生你好。
不是共产党做这一套不是说没有效。我认为我现在身边的是一些同学啊，包括一些八十年代出生的，包括一些你读的比较好的大学的出来的一些知识分子吧，可以说他们好比较好的大学应该算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还是跟共产党一样拥护共产党领导，但是有些他不也是避而不谈这个政治，因为可能有些人他为了现在工作啊或者怎么样，所以说。但是呢，我认为还是有一定的效果的。
好的，
我是这样认为的。
好，广西的阮先生，谢谢您提供给我们这样的信息。下一位是河北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哦，我想说的是，现在很多人就像前面的那位阮先生说，很多学生就是有一部分学生，受过好的教育的，他还是比较拥护共产党。我想说，其实并不是这样，他拥护的并不是共产党，而是现在当下这份生活。其实说白了，为什么要加强高校的思想政治建设，其实就是一个社会的身影缩影。为什么？因为目前的中国人没有信仰，什么都不信，我只信自己，我只信钱，所以说这样的人是最可怕的。而对于学生来说，这样有着高级知识分子素质的学生来说，他一旦没有生活的目标，没有一旦的信仰，没有一定的信仰，一旦有什么样的活动的话，是非常非常难控制的。所以我觉得他并不是说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是拥护他当下的这份钱或这份生活而已，仅此而已。谢谢。
好的，谢谢这位河北的王先生。现在我们有一些网民，我也把他们的这个他们的观点呢给大家读一下。这位叫自由报名的这个网民呢，他这样说，他说大陆的共产党重新高调提出高校思想控制，是不是因为大陆现在的舆论失控已经到了影响整个统治的这个稳定了？他请和平先生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另外呢，有一位叫 Rich Lee 啊 ，Richmond Lee 啊，这位网民呢，他请教张立凡先生说，中国的政治规矩到底是什么？我们先请和平先生回应一下。
对，抱歉，你能不能重复一下？
好的，
我没听清。
这位网民呢，他说大陆共产党呢重新高调提出高校思想控制，是不是因为大陆现在的舆论失控呢，已经到了影响整个统治的这个稳定了？请何先生回应。
我觉得不是失控，中国现在的问题是错乱， 什么叫如果是失控，那么有更坚强的力量去击毁这个政权，击毁这个政权的这个体制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我刚才一位听众也提供了这样的信息，根据我的了解，也就是说只有极少数的人在愿意放啊这个不惜牺牲自己的啊这个利益和这个政权的错误的这个政策去进行博弈，这样的勇士是非常少的啊。有一部分人我就离开你算了，有一部分人我就压抑算了啊，我回避你，我看能不能躲到我自己房间去做一下我的研究和思考。大多数的人都要接受这种现实，因为他需要生活，而且其中有一部分人在接受的过程中间他就接受了这种错乱的信息。我们知道就是什么叫民主社会，民主社会是有很多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价值，包括很多错误的思想和错误的这个价值，但是呢他都可以包容啊，让它生存下来，然后通过一等博弈，比如说选举的产生啊，然后再等呢去产生什么样的领导人，选择什么样的这个政党，支持什么样的政策，或者说呢通过法院本身的诉讼来去决定一等行为是否侵犯啊人的基本权利，或者说呢通过某一等公投的方式来取得一等啊政治的一等方向。那么并不等于这些错误的思潮在西方它就不存在，但是问题是在中国这种错误的思潮它是得到一等政权的强有力的支持，它不但有权力而且有经济利益，这样的话就造成整个国家朝了一个错误的方向在走，而人们对这种错误的方向呢没有任何抵抗的权利，没有任何抵抗的这个能量，多数的情况之下只能妥协。这就是中共现在的啊这个现状。我们一方面不能这个啊服侍中国的民智已经开放，但是我们另外一方面不太现实的去看待民众中间存在的错乱的这种思想啊，这个存在都一等向政权妥协的这里一等啊一等基础，这是非常可怕的。而这种错乱比我们想象的一等简单的像啊这个啊日本或者是这个德国的法西斯，或者说像这个北韩现在的这个政权其实还要可怕。中国的这个危机，中国存在的问题比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比现在像这个这个北欧这样的国家，北韩这样的国家其实要可怕很多。
好的，那么北京的张先生，我们的这位网民呢请教您这样一个问题，政治规矩到底是啥，就是说呢这个高校思想重政治工作呢究竟都有哪些内容。
这个很难说，我觉得就是政治规矩这一点呢实际上是它应该是指中共党内的政治规矩，那么它要把它这个东西扩大化的话，那么也就是实际上就是思想上的一元化，就是能听党的话，可能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你不能独立思考，就是党说什么党永远是对的，永远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那么这种一元化的思想啊，这种思想教育最终它就是我刚才讲过，就是它扼杀你的独立思考，然后呢它制造什么呢，制造精神分裂和双重人格。人呢这个明明知道内心良知可能告诉你他这套东西是不正确的，但是呢你表面上还必须服从。刚才也有这个听众也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他为了这个饭碗，所以呢他必须在表面上服从。其实这就是双重人格就已经出现了。还有一点就是他制造什么呢，制造这种庸才啊奴才啊蠢才啊。现在你看这个中共的这些官员大部分都是这一类的人，但是呢这个一元化的这种排斥或者是这个扼杀独立思考的这种方式这种思想控制来讲，其实呢不仅仅是自毁我们这个民族的这个文化的根基，同时啊它也在摧毁这个政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出来，这几代领导人从毛邓这个江湖这么一直顺下来，你排你就会发现这个执政的水平是越来越差，这一代不如一代，他自己在弱化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教育， 因为他的教育他制造出来的人，他们所用的人，我以前讲过，我说他就是一个机器，就是一个标准化的生产线，凡是符合你这个标准的，你就是合格产品。
嗯，
凡是你有独立思想的，你可能就会被淘汰。所以这种逆淘汰最后实际上是弱化了或者摧毁了这个政权自己。所以你现在讲什么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啊，你那个根本的瓶颈就是你的大学教育。
嗯，
为什么呢？因为你把独立思考给摧毁了。
嗯，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你把它摧毁了以后，你这个政权也得不到人才啊，你最终弱化的和摧毁的是你自己。所以这个是一个悖论，但是这个是一个现实。
好的，
谢谢。
那么北京的张先生，请您回应这个问题，就是习近平有没有可能把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把它换成中国传统文化呢？
在这个六中全会的前夕呢，也有这个一位著名的公知，他也这个发出这样的信息，他说据说这个全会有利好的消息，其中之一呢就是将来会这个放弃这些意识形态的这种强化意识形态的做法，而采用这个国学来治国。其实呢，我觉得中共啊，他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没有信仰了以后啊，他现在很着急，那么他也树立不一个新的东西来取代马克思主义。所以呢，从这个大学教育来讲，这个马列这一套啊，马列工程这一套，他们还是坚持要搞的，思想政治工作也还是要讲马克思主义，讲这一套东西的，他们还会继续用。但是呢，他们对传统文化呢，他可能也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的方式来对待。这个实用主义就很有意思，就是当初这个批林批孔也是你执政党，现在你又想利用孔子，利用这种传统文化、儒家文化来这个证明，政权的合法性，然后呢，维护这个执政党的这个执政地位，也是这个执政党。
嗯。
但是呢，你又说两个三十年互相不能否定，那么到底这个批林批孔你是应该肯定呢，还是应该否定呢？他自己也不能自圆其说。只不过就是采取一种实用主义的，就是病急乱投医，有什么就用什么。所以这个包括刚才有听众问的，说对于信息的处理，说中美之间有什么区别，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就是美国可能是也报喜也报忧，可能报忧报的还更多一些。他因为什么呢？他出于这个媒体本身的这种监督的功能，他需要报忧。
嗯，
但中共他的信息处理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报喜不报忧。那你像雾霾也是一样啊，有人在这个成都戴口罩就会被警察给抓走，那么到底你是应该戴还是不应该戴这个口罩？有雾霾，我们常识告诉我们应该戴口罩，但是呢，如果你以戴口罩的这种方式来对政府对这个雾霾的治理表达环境的治理表达不满的时候，
好的，
就会限制你的人身自由。
好，
包括什么限号这一类的，都是很违背常识的做法。
嗯，
但是呢，现在都在实行。
好，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呢，对不起啊，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感谢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呢，将关注热点问题：中国市场经济体地位何去何从。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